灵神学培训系列，系统神学，罗锦参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锦参牧师。我们再继续神论最后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神的护理。这个护是保护的护，理是管理的理。讲到神的护理这个教义，就是说神维护他所创造的一切，而且上帝引导万事达成他预先命定的结果。我们起先已经提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理神论。他们说上帝造了宇宙以后，就让宇宙去自己运行。另外一个泛神论呢，就是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上帝，上帝在这个万物当中，也就是万物自己运行了。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呢，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可是他不光光是在万有之上，他也关乎万有之中，就是他护理，他保护带领这个宇宙，他所创造的世界最后达成他的目的。这个护理的范围，第一个大范围呢，包括整个的宇宙，上帝整个的创造，上帝维护他整个的创造。像诗篇103篇第19节，但以理书第5章第35节，以弗所书第1章第11节，上帝维护，上帝保护，上帝照顾。然后有些经文特别是强调对物质的世界，物质的世界有上帝的护理在当中。不信神的人或不明白神的人呢，常常用大自然这个字来讲，好像大自然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大自然不可能自己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物质世界这个自然的世界是有外在的力量来维护它，来保持它，它才能够继续运行的。约伯记37章第5节和第10节，诗篇第104篇14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45节，这些圣经作者在背后的思想都是知道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上帝在那里维持它，在一切创造的事情上面上帝维护。诗篇104篇21节28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26节第10章第29节，外宇宙物质世界上帝整个的创造，因为这些不同的经文用一些不同的字眼啊，这个观念呢我们都很清楚。这观念就是上帝造的物质世界不是独立的，他继续不断的在维持这个世界。那么除了这个物质世界以外，万国的局势，哪一个国的兴，哪一个国的衰，就是看见神的工作，神的手在里面操纵。约伯记第12章第23节，诗篇第22篇第28节，列国要抵挡耶和华的，他在天上嗤笑。诗篇66篇第7节，使徒行传第17章第26节，这边都讲的上帝操纵万国，这个世界上面的国度都在上帝的掌权，都在他的维护的工作之下。还要讲的人的生命也在乎上帝。撒母耳记上16章第1节，诗篇第139篇第16节，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他数算，我们的年岁是上帝在决定，上帝维持我们的生命。那么除了这个生命以外的话，人的成功或者人的失败也是在神的护理范围里面。以前我也提过这个观念，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自己造成的，任何有力的一个传道人，有力的这个生命的见证，他都不会说是我自己做成我今天这个境界，他都会明白是上帝的恩典。就像保罗他也讲，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上帝的恩典，而且我们的生活的成败也在上帝的手里面，是他维持的东西。甚至有些东西呢，似乎看起来是意外或者不重要的事情，圣经经节都告诉我们，这是有上帝的手在后面的。似乎是小事情，似乎是不重要的事情，也不在上帝护理范围之外。箴言第16章第33节，马太福音第10章第30节， 反正我生命里的大事小事没有一样不是在上帝的护理上帝的维护之下的。那么上帝跟人的关系里面，上帝保护那些义人，或者上帝保护那些属于他的人。诗篇第四篇第八节，诗篇第五篇第十二节，六十三篇第八节，一百二十一篇第三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大家很熟悉，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就是信他的人，就是属于他的人。那么这些属于他的人，上帝保护他们。在诗篇里面，很多人在受逼迫的时候，这个诗者过去向神呼吁啊，因为上帝是保护他的，上帝使他的脚步稳定，这个观念呢也是很清楚的。上帝供应他子民的需要，他的子民所需要的他供应他们。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八节第十四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他供应他子民的需要。然后跟这个也有很紧密关系的，就是上帝听允祷告。那么这个境界很多了，比如说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九节，以赛亚书二十章第五节第六节，历代之下三十三章十三节，诗篇第六十五篇第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给你们寻见等等，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第八节，上帝听允祷告。那么有时候有人又会有问题呢，祷告有作用吗？上帝已经在照顾你，他供应我们的需要了，那我们需要祷告吗？祷告有作用吗？这个又是人神之间的关系的话搞不清楚了。在中国传统的信仰里面，好像唯一要拜神的这个目的，就是因为有需要了，有困难了，有未知的事情在面前，有疑惑了，有惧怕了，才来求。而且那个求的方式是用一些功德来求，让他们所信的菩萨或者等等来保佑他。除了这个之外，人跟菩萨中间没有其他关系，神呢跟我们的关系不是一样。我又用父子来做比喻了，儿女不跟父母讲他们需要是什么东西，父母会不会供应他们？他不跟父母沟通的时候，父母大多半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都会按照他的需要去供应他。上帝的知识比父母的知识更透彻。那么这样讲，是不是儿女跟父母中间不需要沟通呢？也不是，既然我的需要的东西父亲知道了，我需不要跟你讲爸爸我需要什么东西？不是因为他知道了我们就不跟他沟通。祷告最主要的一个观念呢，不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跟上帝讲，不光光是我们心灵的沟通，也是一个我依赖他的态度。我知道他是我的神，他是对我有恩典的，他即使是知道，我把我的需要摆在他面前，表明我的态度，我是在仰望他，我在依赖他，我信任他，我感谢他，我赞美他，我爱他。儿女对父母中间的沟通是我们对神的祷告，祷告是一个人神中间，子民跟父神中间的沟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说是上帝要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不是说我们怕我们得不到好处，而是我们向神表示一个依赖感激的一个父子中间的关系。好，然后上帝的护理的范围还包括的，就是说是他公告罪人的罪行，罪人的行为，还有另外一个是罪行，那个是刑法的刑。换句话说，人犯什么罪上帝公开，然后呢上帝对他的判断，上帝对他的刑法，上帝执行，这是上帝在整个这个宇宙护理的工作里面的一部分。诗篇的第七篇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还有诗篇第十一篇第六节等等，这是上帝护理的范围，包括对物质世界宇宙，对他所创造的万物，也包括万国的局势，还在个人的这个生死，个人的成败，即使是最微小的小事情。特别呢，上帝的护理在他的子民，在他所拣选的属于他的跟随他的顺服他的，他们的需要，上帝对他们的保护，这是特别的一个重点。然后上帝听允祷告，上帝公告也刑罚罪人。换句话说，所有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宇宙世界，没有一个在上帝的护理范围之外的， 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在上帝的旨意的运行，不是在上帝工作，不是在上帝的计划之外的。然后讲到上帝护理的方法，有时候是直接的工作，上帝直接参与，很多的时候上帝是用间接的方法，上帝借着不同的环境，借着不同的人物，借着不同的事情，把他护理的工作执行出来。这个护理这个工作跟创造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呢？上帝按照他的计划从无生有的造出所有，那是我们几年讲的创造。那么护理是上帝创造以后怎么样维护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怎么样子去按照他的旨意对待他所创造的一切的方面，他有直接和间接的护理。可是我们讲罪恶不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所允许的，上帝所允许的也在上帝的护理的范围之内的。我们起先提到过允许罪，可是对罪有一个限制，有一个范围。换句话说是罪恶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呢？在上帝的控制之下，然后到最后被定罪被刑罚，这也在上帝他的护理范围里面的。所以我们属于神的人，就是看见世界上面的败坏，看见罪的猖獗，我们还是有同样的信心，上帝的计划必定成就。到神的计划完成的时候，我们的救赎者必站立在这个世上，他必定实行他的公义，他的救恩计划完成的时候，这个荣耀的新世界必定会临到，我们在他的永远国度里面承受永生是必定的事情，因为上帝在维护一切所有，按照他的计划。神护理的工作，我们就讲到这样了。